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同修吴敏娟女士，和我们分享她的学佛体会。仅仅念了两张小房子，就治愈了医生7年都无法治愈的颈椎炎，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师父，尊敬的法师及各位同修们，你们好，我来自于上海。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是所有人修行的最殊胜的法门。下面我以五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一，我的一生按命运的轨迹在起放跌宕。我出生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庭中，从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好景不长。12岁那年，老天夺走了我母亲的生命，从此起，我从天堂一下子跌到了地狱。那以后，一切都要自己动手，自己担当了。而且父亲不在家，楼上楼下我一个人住，房子空荡荡的，真是十分的害怕。我就是在这恐怖加泪水中度过我的青春年华，岁月陪伴着我走完了学生时代。我以全校唯一的一名优等生毕业了。踏上工作岗位以后，我努力精进，在技术上我能超越人家，比赛的时候又能拿第一。我编写的30几篇论文都得到了建设部的2等奖、3等奖和上海市的科技进步奖，也多次评到了上海市的5号职工、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3把红旗手、上海市科技企业家提名奖等称号。33岁的那年，父亲一下子又离我而去，这个打击实在对我太大了。20多年来，我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为了我放弃自己的休息，在他即将退休的时候却撒下我匆匆离去，我实在难以接受，始终沉浸在万分的悲痛之中无法自拔。这样的折磨使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的命就那么苦，为什么我就那么孤单。当然人生有喜有悲，我的一生是按命运的轨迹在起放跌宕着。在教育之谜方面，我是借了我儿子的光，儿子从小就是上海市的3好学生，所以我就成为上海市的先进家长。我也借了我婆婆的光，我跟我婆婆共同生活了40年，但我跟丈夫只生活了30年。丈夫的突然离去又使我经历了一次沉重的打击。想想看，一个90多岁的白发老人要送一个50多岁的黑发儿子，是什么样的情景啊。那时的婆婆她不理我，待我也很凶，但我理解她，让着她，关心她。时间长了，婆婆感化了，漫长的40年我们生活在一起，不是母女，生如母女，她什么事都依托我，我也把她当亲生母亲来孝敬，所以我家又获得了上海市孝敬老人模范家庭称号。婆婆晚年的生活很幸福，她在102岁的时候安详地离开了我们。退休以后，我们创建了2家上海市的高新企业，依靠自己的知识产权在市场竞争中拼搏。二，辩证的看待命运，正确合理的改变。60年来命运的起放跌宕，我是按命运的轨迹走过来了。60年后我信佛了，我辩证的看待自己的命运。我也深感可怜，那日虽然我信佛了，但是我是处在一个迷茫的人生途中。多少年来我是跟着人家跑寺庙烧香 拜佛、做佛事、做功德，但始终是处在迷茫的人生途中徘徊。光阴如箭，一年复一年，很快的过去了。师父说得好，人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它是今生因受果报穿起营生的一条路，但它的用神是可以通过修行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来正确合理的改变它。去年四月，我接触到卢台长的心灵法门，我深刻地体会到，我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有福有缘碰到了这个无比殊胜的心灵法门，使我在迷茫的人生途中找到了方向，找到了正确修行的好法门，心中真是无比的喜悦。回想起自己在寻觅苦行觅师父的过程中，我花了三年的时间可可寻找，如今是观世音菩萨显灵，使我终于找到了我心目中所向往的师父卢俊宏台长。从今往后，下定决心好好跟随师父修心修行，同时还要不断弘扬佛法，让周边更多有缘之人修行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达到改变自己，使自己幸福美满。现在我要简单的举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传奇事。我自接触卢台长的心灵法门起，先看台长的书博客一篇来进行学习，在初步掌握知识的基础上，自去年五月起正式修行卢台长的心灵法门，并按照卢台长的开示念经放生许愿。但我真的没有想到奇迹就在我的身上体现了，真是太神奇了。因为所有的医生诊断我怀有严重的颈椎病，拍片所认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脊椎都一塌糊涂，由此压迫神经，早晨右手上边像针刺一样的疼痛，24小时都在疼啊，实在痛得难受的是，我正恨不得把手斩掉。在这7年满上的日日夜夜里，以这物陪伴着我，我煎熬地度过了每分每秒。即使是些炎热的夏天，同修们也总是看到我用暖包包捂在手臂上止痛。我想从心灵上来减轻一点痛苦吧，其实它的效果是零。怎么办呢？我到处求医看病，名医名家不知道看了多少，中医西医针灸推拿开小针道，样样齐齐，什么都做到家了，结果都是无效。最后专家们要我颈椎开刀，但是开刀能否解决我手臂疼痛的毛病没有把握。当时我被他们搞得走投无路，这是佛友提示我用做佛事的方法来治病，我也一照办了，结果还是无效啊。我正处在绝望边缘的时候，有缘接触到心灵法门，使我心里开了窍。我在海乐和彭老师的关心指导下，按照台长的要求做功课、放生、念小房子，就短短的几天里，我仅仅念了2张小房子，突然间感觉自己的右手上边不疼了，我几乎叫了起来：“咦，手边不疼了！”原来身沉重的手臂怎么一瞬间比得轻松了？我震撼了，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当时的心情。我大声的疾呼：“我解放了！”我终于摆脱了长期以来屏幕对我的折磨，对我心灵和肉体的沧桑。实实在在的事实告诉了我，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卢台长给了我新生。 活生生的师长教育了儿子，感化了同修。儿子激动地问：“妈，你的手是真的好还是假的好？”我兴奋地回答：“当然是真的好了，好的假不了，假的好不了。”周边的同修用实际行动来积极支持我们，雷厉风行，马上成立修行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共修小组，开始组成七个人学习小组，没几天就发展到十几个人，现在还在不断扩大，目标一致，精进学佛，努力修心修行。三，坚持修行，保持在上升通道上运行，要牢记师父的谆谆教诲。当一个人在享受福报的时候，就孕育着很多灾祸，一旦福报用完，灾祸随之即来。要想遗传福报，取之灾祸，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学佛念经，坚持修行来改变自己，使自己保持在上升通道上运行。现在的我处在顺境中，要不要修行呢？我的回答是：不但要修行，而且要认真修行，坚持修行。因为我们的修行不是有了问题再来拜佛念经修行的，而是要靠平时的积累为今后打基础，一旦碰到问题和逆境，就能抵挡，就能战胜，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就拿我来说，自修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一年来，与同修们坚持修行，得一边起，他让你当下就好，碰到逆境和困难又能一个一个的克服，有的还能化险为夷，这真正是企业和个人遗传福报，趋势灾祸保持在上升通道上运行。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最突出的矛盾就是资金和人员。记得在2011年7月，合作的对方突然提出要变卖一栋研发楼，这栋研发楼原本是我们双方合作开发检测中心项目的，但他们提出要解除协议变卖研发楼，当时我真的惊呆了。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进入困境，企业不但损失惨重，而且又出现了资金链的断裂，大家愁眠苦脸，担心这次灾难会把我们打垮。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奇迹又出现了，喜从天降，使我们感到意外。那天我们接到上海市科委通知7月12日开会，被列入国家级创新基金的单位按照科技部的要求填写表格，这次财政部提前发放项目资金，这资金是国家无偿拨款的。哎呀，原来规定在10月份发放的资金，如今却提前一个季度的下达，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一直项目的单位个个都高兴，唯有我深知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帮助我们尽快的解决困难啦。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给我们雪中送炭啦。中国的一代伟人曾经说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过去在单位里，人与人之间大小矛盾四起，员工之间相互攀比，相互催移，推进工作很吃力。自从修行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以后，工厂职工变了样，过去的催泥没有了，大小矛盾迎刃而解，职工们团结一致，努力工作，碰到任务来不及完成就主动加班加点赶出来， 其中还有一位男职工主动承担每天向菩萨敬香的任务。这倒好了，他每天全身的一斤一半，把自己儿子的事业给拜上去了，你们说灵不灵啊？虽然修行的深了，时间的推移，真的像什么就会来什么了。哪怕是小小的事情，我也很感恩。有次我的美容霜用完了，心里想准备去商店购买，这不突然谢无情儿子把美容霜给送来了。天冷了，要过年了，我心想买一件羊绒衫穿穿，咦，谢无又买好了要送给我，真是像美容霜来美容霜，像羊绒衫来羊绒衫。桩桩件件，点点滴滴，不胜枚举。今年春节前夕，我又用户了2011年上海市优秀创业导师称号，哈哈，真是企业胜利，个人胜利。因为我们坚持了修行，所以宝石在上升通道上运行，是坚持弘法，法喜充满，普度有缘之人。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是解决现实生活中一切问题的法宝，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肩负重任，我们的另一个使命就是要加大弘法力度，普度有缘之人，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所以我在自度度人的基础上先度家中人，于是我按照师父的开始给两个儿子念劝导文，念啊念啊，念了三个半月出效果了，儿子们自己念经啦。有一大儿子平时工作繁忙，出差频繁，他全世界跑，所以他就利用出差乘飞机的机会在飞机上念经，因此事业非常成功。小儿子也不例外，除了每天念经做功课外，还念小房子，因此很快的就挑起了企业的重担，保持企业进入良性循环。第二步，我在亲戚中弘扬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我采用滚雪球的方法度化众生。我先后度化了沈阳表妹，再由沈阳度化她的姐妹弟弟，这样大家都来弘扬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使相信者个个得益，人人有改变。有一天，84岁的大姐来地，告诉我她腰扭伤了，痛得不得了，医生要她躺在床上3个月，怎么办呢？我立刻回答，你不要动，躺在床上狂念大悲咒，每天至少念49遍，天天坚持，会有效果的。大姐听了我的话，认真执行，8天下来就下床起来了。从那以后，我送去了师父的全套书籍和碟片，叫他慢慢学慢慢看，不懂就打电话来。在我反反复复耐心的帮助下，大姐终于每天坚持做功课，加月解节奏，空下来再念念小方子，效果还不小呢，身体前渐渐的好起来，婆媳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修之际，那是更有教训和说服力了，因为我的手臂疼痛是出了名的，而且在修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中，仅仅念了两张小方子，就医治好医生无法医治的毛病。 所以在同修们的相互介绍下，顺利地普渡了有缘之人，让更多人得益，真是法喜充满。五，心灵法门是我们修行的最殊胜法门，我坚定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是我们修行的最殊胜法门。我从十几年学佛的生涯分析，我告别了过去的迷茫人生，尝到了心灵法门的甜头，实在展示在我面前，心灵法门是我们修行的最殊胜的法门。从弘扬佛法普渡有缘之人的角度出发，通过师父白话佛法的传授，使大家深入教育，而且听起来易懂，操作起来易掌握，这是任何法门无法比拟的。师父通过一系列的测试，让我们按照念经放生许愿三大法宝来改变自己，达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家庭幸福美满，更是任何法门无法比拟的。师父的法门在短短的人生时刻中照亮了我们的心灵，因此无人生命的道路上多么忙碌，不妨忙里抽空，让自己停一停，想一想，静静心，回头看看最初的起点，向前往往最终的归宿，走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坚持修行最殊胜的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跟随师父修心修行，放下一切，摆脱六道轮回，顺顺利利的到达彼岸，到达自己想要去的西方极乐世界和四正道。我的分享完了，在这里我再次感恩，感恩台长。
现在我们欢迎深圳的三位小朋友和我们分享修行心灵法门的心得体会。虽然他们年纪很小，可是博缘很深，他们最小的才6岁就已经会背诵心经大悲咒，并且经常梦见观世音菩萨，经常梦见卢军宏台长，甚至有一位小朋友还亲眼看见金光四射的观世音菩萨，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大慈大悲的台长伯伯，尊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同修组的陈可成，今年6岁半了，是1年级的小学生，是姥姥和妈妈把我带入心灵法门，使我年纪弱小时就接受到佛法的教育。妈妈说我比她的福报大多了，她是在人生中摔过跟头、碰过壁，才找到佛法，才遇到心灵法门这些瑰宝。妈妈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使我小小年纪就知闻佛法。我从小非常非常的热爱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4岁时姥姥教我背过大悲咒，最为深刻的记忆是4岁多时的一天，妈妈爸爸去庙里拜佛了，我和姥姥姥爷坐在床上背大悲咒，正背着床前面金光闪闪，观世音菩萨出现了，光很亮，我一时害怕，还用手捂了眼睛，当时我不太懂，姥姥姥爷特别激动，说观世音菩萨真是太慈悲了。5岁时姥姥教我背过大悲咒和心，姥姥教我背过心经和准提神咒，我最喜欢跟妈妈抢着去给观世音菩萨磕头和上香，而且我的香还打转了呢。平时我把我最喜欢的东西装到小盒子里供到观音菩萨前，里边有小珍珠、项链、手链、闪闪发光的小石头等等。每次我学会了新的舞蹈，我就到佛堂跳给观音菩萨看， 妈妈把佛堂，我把佛堂门关上，不让妈妈和姥姥看。每次观世音菩萨都会笑眯眯地看着我呢。观世音菩萨过生日的时候，我做了小兔子的手工项链献给观世音菩萨。春节时候，我用压岁钱买了灯油、花和香，跟妈妈去弘法寺供在观音殿。六岁时，我对着经书上的拼音念礼佛大忏悔文，同姥姥一起给我自己念小房子。我现在说说我自己做的不够的地方。我现在只是斋日跟着大人一起吃素，其他时间还会吃点肉和鱼，但我不吃活东西。妈妈给我规定每天背诵心经大悲咒和准提神咒，有时完成的不是很认真。我特别希望能梦到台长时就很认真地为台长念大悲咒，可是有时又坚持得不够好。现在我说说我学佛之后感触最深的事情。第一，我跟妈妈去放生。我姥爷70多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撞到了玻璃门上，眼眶被撞得又青又肿。妈妈就带着我去给姥爷放生。我们给鱼儿送了心经、大悲咒和往生咒，鱼儿欢快地游到水里去，很多又游回来吐个泡泡给我们打招呼，像是在感谢我们。我太开心了。鱼儿是懂得我们的，生命是相通的。我们放生回家之后，姥爷的眼眶奇迹般的基本消肿了。我觉得放生挺神奇的。第二，我从学了心理法门之后没有去过医院，怎么也不生病了。但因为前两周流感，我被传染上咳嗽。咳，吃饭的时候也咳，我吃了消炎药还是咳。后来妈妈给我念了小房子，姥姥教我自己给念了一张小房子，烧完之后真的好了，是烧完之后2天就没有咳了。财长伯伯教的方法真的很灵。第三，我原来挺好胜的，希望能听到老师和家长表扬自己。如果表扬别的小朋友，我心里就不平。现在我知道一切都是因果，是自己修来的，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我要从自身看做起，看自己的缺点，改掉自己的毛病，这全是正确的态度。我要紧跟台长伯伯，紧跟心理法门，好好的修，用心的培养好我自己的善良种子。感恩台长伯伯把这么好的方法带给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队伍强大了，大家都在一个方向前进。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祝大家学佛精进，祝台长伯伯身体健康，可可成。
尊敬的卢台长，尊敬的各位佛友，各位长辈，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共修组的钟佳琪，今年8岁了，是2年级的小学生。我听妈妈讲台长法门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去年参加了马来西亚法会后，更加相信台长法门，当时就发愿再也不吃活海鲜，并且在观音堂就开始照着拼音念经。我现在念经已经有半年了，每星期吃1天素，初一十五吃素，另外的吃素日也尽量在食斋日。今年大年初一和正月十五我都没吃肉，大年初一一大家人吃饭，做了好多肉，可我一点都不馋，我还觉得那天的素菜特别香呢，吃了2碗饭。 我每天的功课是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二十一遍准提，还给台长念五遍大悲咒，希望台长身体健康，常住人间，普度众生。我放生的钱都是用自己的压岁钱，我为这次香港法会捐了1000块钱，希望能做一些小小的贡献。我梦见过台长，也梦见过观世音菩萨，我还梦见过上天，我脚轻轻一蹬就上了天，天上特别特别美，天上的房子特别漂亮，我在天上不吃不喝，快快乐乐，仙女姐姐特别漂亮，还有一个大大的佛也特别慈祥。我也做过不好的梦，但是每次一喊观世音菩萨就没事了。我还梦见过好多次孙悟空，妈妈说我属猴，以前一定经常跟着斗战胜佛去打仗。现在就说说我学佛之后的体会吧。第一，我更加关心爱护小动物了，我以前怕小动物，现在不那么怕了，反而觉得它们很可爱，因为知道它们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不能伤害它们，要去保护它们。妈妈跟我说我们不能杀生，要去放生，因为鱼是众生，我们也是众生。我见到那些鱼游来游去不舍得离开，还见过鲤鱼跳龙门，别提多高兴了。我们现在学校写作文，我写的就是要关心小动物，不要残杀它们，给它们家园。老师把我的作文念给小朋友们听，还介绍给小朋友们说，佳琪的妈妈学佛了，所以小佳琪也这么有慈悲心，有爱心，真好。哈哈，其实老师不知道我也学佛了呢，上次妈妈感冒了，还是我给妈妈念的大悲咒呢。以前每年家里人团聚的时候，我都祝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爸爸妈妈发大财。今年我祝所有家里没学佛的人开启智慧，信佛念经，祝已经学了佛的人学佛精进。爸爸妈妈说我念经之后真的长了智慧呢。第二，我比以前更加有耐心，懂得容忍别人。以前看到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呀，随地吐痰扔垃圾的呀，吵架的呀，我都心里偷偷骂他们。现在不了，现在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可怜，他们没有智慧。班上学习不好的小朋友，我也不笑话他们，愿意去帮助他们，因为知道他们不是笨，只是还没有开智慧，应该多念心经。妈妈说这就是有慈悲心的表现。第三，我知道要帮助别人，我现在很喜欢做值日，也喜欢做学校门口的义工指挥交通，还带着小朋友们上早读。虽然占用了自己的时间，但是能够帮助别人，心里很快乐。第四，我知道了要节俭，首先是不能浪费粮食。在马来西亚法会上看到浪费粮食的大哥哥，不能吃饭，嘴合不上，我就再也不愿意剩饭了。而且我们还要节约用水、用纸，我的草稿纸都是正反两面用，写得满满的。我们还要爱护一草一木，不能破坏大自然，因为破坏了就少了，就没有了。我也写了申请信做台长弟子，但是因为年龄太小没有批准，但是我会长大的。 等我长大了，学好了知识和本领，我也要做台长弟子，乐于助人，弘法度人，懂得给予。等以后妈妈老了，杨伯伯和莲阿姨他们都老了，不能为深圳共修会忙了，我就长大了，我要带着大家念经放生筹备法会。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祝大家学佛精进，祝台长身体健康，永远在我们身边。
尊敬的卢台长，尊敬的各位佛友，各位长辈，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共修组的钟怡丹，今年12岁，上小学6年级。去年5月，妈妈把我带进卢台长的心灵法门，我很感谢妈妈，使我在小学阶段就接触到台长的心灵法门，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我有了很大的改变。妈妈在我第二次去观音堂时就帮我许了愿，每个月吃2天素，每个月都去放1到2次生，并且不再吃活的海鲜。当时还很接受不了，怎么能不吃海鲜呢？不过现在想一想，其实也没什么，嘴上忍一忍便能救助这么多的生命，这是多大的功德啊。而且现在我越来越爱吃素了，觉得素菜很香很丰盛，若是以前，我绝对是无肉不欢的。在我读第一遍礼准提神咒和七佛灭罪真言的时候，我就会背了，现在还能背心经、大悲咒、解结咒。我每天会念2遍礼佛大忏悔文，每当我念到南无兜称胜佛的时候，我心中就会浮现出一丝亲切感。妈妈说，有一次我在梦中都在念七佛灭罪真言。以前我的功课只有7遍心经和1遍礼佛大忏悔文，但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我的功课渐渐加到了解结咒、七佛灭罪真言、准提神咒各49遍、大悲咒7遍、心经11到21遍、礼佛大忏悔文2遍，为台长伯伯念3遍大悲咒。我的功课除了礼佛大忏悔文外，都是在课间和上下学的路上完成的。别人说信佛但是没有时间念经，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借口。像我妈妈每天都要上班，但还是挤出很多时间来念经。自从我念经以后，我发现身边有许多同学的家庭信佛但不懂得念经，我就把卢台长的心灵法门介绍给他们，并和他们分享我学佛后的体会。他们听后都来向我结缘台长的经书，我认为我很幸运，因为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东土难求，我都得到了。感谢台长，感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带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法门。第一次梦见台长伯伯是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刚开始念经不久，梦见我到了澳大利亚，在路上遇见台长，台长摸了我的头，我就跟台长去放生，结果第二天我发现钢琴练得特别溜，3天后的钢琴考级也顺利通过，原来台长给我加持了。第一次去放生，晚上就做梦，梦见一条鲤鱼对着我笑，还转圈。有时我梦里还能坐着风筝飞上天，天上有莲花，有金光，非常漂亮。我觉得我一直有菩萨保佑，还有护法神保护，因为时常都有声音提醒我该念大悲咒了。遇见危险，还有声音提醒我要小心。还有一次，我在军训回来的路上，看见有一个似月牙形的金光跟着我们这辆车走，但是这个月牙只有我看得见，结果我们的车准时到校了，而其他的车全都堵在路上。现在说说我学佛之后的变化吧。第一，我的脾气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更有耐心听取别人给予我的意见。第二， 我觉得我比以前更有爱心了。我现在能主动担任学校的义工、值日生、检查员，也对路边的乞丐产生了同情。只要身上有钱，我都会给他们，因为他们太可怜了。没有钱，他们只能饿肚子，并且受别人的白眼。第三，我现在每个月都会去放生，每次都会有几只鱼浮上来不肯走，然后我就会抱着满怀的好心情回家。我就会觉得那些鱼啊、虾啊、螃蟹真的有灵性，可以跟我们相通的。我很想申请做台长的弟子，甚至希望台长能收我做他今年第2001个弟子。在梦中，台长答应了我，但说还得长大一点才行。我想，我不管是不是台长弟子，现在就要开始帮助台长伯伯缝弘法助人。谢谢大家，我的发言到此结束。祝大家学佛精进，祝台长伯伯身体健康。
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南无赫拉达那多拉亚耶，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烁婆赖耶，毗尼赞耳婆耶，摩诃萨耳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唵萨婆拉巴依，苏达那达谢，南无悉吉利多，你们阿利耶婆罗揭谛烁婆赖伦陀婆，南无那拉紧持悉利摩诃婆的沙耶，萨婆阿他窦输朋阿室郁，萨婆萨多，南无婆萨多，南无婆伽摩法特的达直托，唵阿婆罗悉卢迦帝迦卢帝依悉利摩诃菩提萨婆萨多婆摩那摩拉摩悉摩悉依陀喻，俱卢俱卢羯蒙嘟噜嘟噜法奢耶帝摩诃法奢耶帝陀拉陀拉帝利尼是陀拉耶遮拉遮拉摩摩诃伐摩拉摩帝利依悉依悉悉那悉那阿拉僧佛拉舍利法娑法僧佛拉舍耶呼噜呼噜摩拉呼噜呼噜悉利娑拉娑拉悉利悉利苏噜苏噜菩提耶菩提耶菩陀耶菩陀耶毗梨利耶那拉谨墀帝利舍利那婆耶摩那萨婆诃悉陀耶萨婆诃摩诃悉陀耶萨婆诃悉陀喻依室婆那耶萨婆诃那拉谨墀萨婆诃摩拉那拉萨婆诃悉达僧阿穆揭耶萨婆诃萨婆摩诃阿悉陀耶萨婆诃悉吐塔那婆悉陀耶萨婆诃婆摩诃悉萨婆诃那拉谨墀悉品摩耶萨婆诃摩诃菩提萨婆耶萨婆诃南无赫拉达那多拉亚耶，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烁婆那耶，摩诃毗耶嘟梵多拉巴陀耶萨婆诃。
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感谢深圳的三位小同修。我们也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祝卢台长身体健康，常住人间。现在我们欢迎来自张家港的佛友蒋国峰同修和我们分享他的学佛体会。通过念经修心， 菩萨保佑，台长加持，在世界经济急剧下滑的2011年，公司订单不断，业绩比同期增长了43%，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卢台长，各位尊敬的法师，各位尊敬的佛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神奇的心灵法门。在学习心灵法门之前呢，我是一个彻底的工作狂。在我的人生哲学里面，我相信努力就能成功。为了追求成功的喜悦，我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整天周旋于公司、客户以及具体的事务当中，像一只永不停歇的陀螺。为了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我呢参加了许多的这个培训，还有管理课程的这个培训，同时呢也拜访了许多的知名的专家。然而在不懂得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之下，自己的努力并未使公司业绩、公司管理有任何的突破。生意上竞争的惨烈，公司管理的难度，让我心力交瘁。同龄人都很羡慕我的光鲜外表，然而自己内心的感受寒冰入口，其味自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易经与企业管理的学习。一年多的学习，慢慢的我学会了预测。于是呢，每次公司做决定之前，我先预测一下，结果倒是蛮准。可是啊，提前知道结果给自己增加了不少的烦恼，因为没有办法来改变事情的结果。直到今天，我依然非常感恩我的易经的启蒙老师谢教授和杨教授。这个学习经历呢，让我了解了许多佛道方面的知识，让我领略了宇宙世界的奇妙。2010年6月份，那个易经学习班的同学，上海的蔡女士，第一次跟我介绍了卢台长及小房子的情况。2011年6月份，上海的叶女士再次跟我介绍了卢台长。我登录了台长博客，可能是因为那个因缘成熟了，一下子我被台长博客上通俗易懂的内容心深深吸引了。看台长博客成了我每天的必须，听台长录音也成了我工作之外的唯一爱好。非常感恩所有在我学习心灵法门道路上的有缘人。2011年7月份，我第一次打通了台长的悬疑综述电话。台长把我的性格、身体状态等等情况丝毫不差的全部看了出来，并给我指点了功课和经文的组合、小房子的章数。按照台长的指点，我认真的做功课，大悲咒29、心经29、礼佛2、准提49、消灾49、解结咒29、往生咒29，同时呢念了11张小房子，同时许愿，然后还有放生。然后在2011年8月份，我再次打通了台长电话。台长说很不简单吗？这条龙飞起来了。台长告诫我要扩大心量，不能想不开，不许斤斤计较，否则财运会走掉的。台长的教诲我一直牢记在心。2011年8月份，我顺利做到了一个失去已久的海外客户的全部业务。这个客户的业务占到我们整个公司的30%。随着坚持修心修行，好运一个接着一个。2011年9月份的一个晚上，我梦到一只黄色的狗，它对我非常友好。梦后的2天内，一笔大生意由于朋友等鼎力支持，在竞争中获胜。2011年9月27号，公司有笔出口日本的业务被海关查验，未能上船，后来申请装到9月30号的船上。由于国庆前夕仓位紧张，我们的申请被船公司拒绝了，那将意味着又要延迟1周到达日本。如果那样的话，一来交货期迟到会被日本客户索赔，二来会产生巨额堆成费。于是我马上祈求观世音菩萨，并念准提神咒。第2天一早，船公司答复说仓位又有了， 可以撞在9月30号的船上了。2011年10月份的一个晚上，我梦到一只黑白颜色的狗，它对我又是非常友好。梦里面我还给那只狗吃了冰激凌和咖啡。那只狗告诉我它是日本人。随后我又连续做到了好几笔比较大的生意，客户连价格都没有压就顺利成交了。2011年10月份的一天，我在念经的时候突然有了个灵感，随后我利用公司的优势给一个特别喜欢搞竞争的客户提供了差异化服务，从此强劲的竞争对手被我们远远挡在了门外。2011年11月份，经朋友介绍，一个长期稳定的大生意主动找上了门，并和我们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协议。2011年11月份，我在处理一个化学品出口生意时，由于失误把价格报低了，正常情况下几十万人民币的损失应该由我们公司全部承担。我跟客户沟通了多次，客户非常明确，合同上白纸黑字不好办。我随即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化解，并念准提神咒，中国农历过年前客户全部承担了这笔巨额的费用。2012年1月9日，公司一笔出口到美国的业务，由于船公司仓位紧张，船东要求临时涨价，找了关系打了招呼，船东大老板依然坚持要涨价，这样下来公司又要损失好几万人民币。我随即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并念准提神咒，下午4点信息发来了，船东改变主意了，不用涨了。2012年1月20号，公司一笔出口到美国的业务，由于员工的疏忽，未提前向美国海关提前申报，按照美国海关规定，事后申报将会处以5000到10000美金的罚款。我随即求观世音菩萨保佑。1月24号，美国海关非常友好地按照正常流程接受并通过了我们的事后申报，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加持。在学习台长法门之前呢，公司呢一直推行 KPI 考核，原来以为学习西方的管理先进管理就可以快速提升管理水平，然而事与愿违。跟随卢台长学佛以来，我改变了以往的管理方法，把台长的白话佛法理论融入到了每周的例会、平时的沟通交流中。短短几个月，员工的能力、忠诚度、满意度都有了飞速提高。很多员工自愿把未做完的工作像家庭作业一样带回家继续做。员工的忘我和敬业让我感动不已，客户的赞扬声也是不绝于耳。在学习台长法门之前呢，自己呢患有腰肌劳损，推拿没少做，可根本没有办法根治。跟随台长学佛后，没吃一颗药，也没时间去按摩，现在完全好了。在学习台长法门之前呢，我每天忙于应酬，身心疲惫。自从跟随台长学佛以来，通过念经、许愿、放生、念小房子、听录音、看白话佛法、看博客，一套组合拳下来，我现在的应酬少了很多，气色也好了，心情好了，身体好了，各方面的关系也顺了，思路也清晰多了。2011年下半年，世界经济急剧下滑，而我们公司的业绩报表无可争辩地显示，2011年下半年，也就是我紧跟台长学佛的半年，公司业绩却比2010年同期增长了43.1%。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慈悲。卢台长传授的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极其灵验，不需敛财，使人开悟，普度众生。台长的博客访问量已经超过了1200万人次了。我周围学习心灵法门的同修，他们的灵验事迹也个个都是讲也讲不完。随着跟随台长深入学习，我逐渐明白，学佛的目的不仅仅是求平安、求事业胜利，更重要的是要明白宇宙真相，用佛法武装头脑，增加智慧，自度度他，了脱生死。 科学至上是哲学，哲学至上是佛学。佛学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佛法可以解释宇宙世间的一切问题和现象。佛学是宇宙间最究竟的一门学问。跟随台长学佛的每一天都是充满快乐和阳光的。然而看着台长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看着台长这么辛苦疲惫，看着台长这么不为名不为利的弘法救人，看着台长在广播里发自肺腑的大声疾呼，看着台长这么舍己为人，我常常热泪盈眶。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感动处。对照台长，我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和惭愧。我唯有好好的修心修行，坚定地跟随台长，拥护台长，帮助台长弘法利生，做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顶礼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顶礼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台长，谢谢大家。